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好，这个礼拜最重磅的数据哈，莫过于就美国的 CPI。好，三月份呢是再次爆表哈，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哇，这一搞的美国债市呢又大乱哈。美债殖利率呢，十年期呢是应声突破 4.5%， 甚至两年期的短债殖利率呢突破了 5%， 重新回到了去年的高点。那当然就使得债券价格啊出现明显的下挫。所以你看到本周三啊，在这个金融交易场这个或者说呢在柜买市场交易的一些 ETF 啊，尤其是债券 ETF， 各位可以发现哦，这跌幅都很重，大概差不多是有这 1.5% 上下的跌幅。我讲的是美债 ETF， 头等债其实跌幅也差不太多了。那你说啊，你去看反观美国的20家的 ETF， 一档非常指标的 TLT， 它的跌幅单日甚至达到 2.2%。 你会说啊，那台湾的这个债券 ETF 跌幅好像比美债 ETF 跌幅来小一点，就是 TLT 来的小一点。事实上不然，是因为当天台币贬了将近两角，贬幅达到 0.6%。 若不是台币贬了 0.6%， 一天哦就贬了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话，我们不会是只有跌 1.5%， 我们是要跌掉 2% 以上的，所以那是有一个汇差的关系。不管怎么讲啦，我想这个持债人呢现在心情里面当然是蛮忐忑的，然后想说这债券价格就是不涨，一直没有办法这个回到我过去买入的价格，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美国通胀是不是真的无解了？可是你又看到说呢，在通膨公布出来这个超出预期的数据，导致美股单日下挫之后，隔一天全部又涨回来了。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一涨，涨了 1.7%， 就美国的周四大涨的结果呢，使得纳指再创了历史新高，同时伴随着谷歌、亚马逊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那回档了一阵子的辉达呢，单日又涨了 4%， 以及呢最疲弱的七巨头里面的苹果股价单日也涨了 4%。 看起来美国股市就是不死，一天的 CPI 超出预期也没有办法把美股供下去，这到底我们现在该是拥抱股票，甚或你看到黄金价格呢也是持续在创历史新高，过去十个交易日有九个交易日创历史新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金价股价上涨的同时呢，债券价格的下跌，投资人心里面啊，当然就是这个有一点啊，不能平衡啊。因为过去大家就觉得说，哎，我买债嘛，多少，然后这个可以做一些资产配置平衡的一个角度。但没想到债券就已经是连跌三年了，今年还没起色。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这个资产配置的问题啊。同时呢，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现在该怎么看，美国的通膨啊下不去，据说今年啊可能降息只剩下两码，甚至一码的可能性都有。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富邦投信的投资策略师徐一达，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来谈谈这个蛮艰难的问题。一达你好。
阮大哥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那刚刚讲到 CPI，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CPI 的数据。哇，这个美国的这个三月的核心 CPI 连续第三个月超出预期的成长。也就是说呢，它不但没下去，反而呢超出市场预期的维持在 3.8 这个位置，各位看到实际公布出来的美国的三月这个 CPI 呢，CPI 的部分是 3.5， 它是弹上去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弹升上去。 3.5 呢是比市场预期的 3.4 来的高了 0.1%，也比前一个月的 3.2 高出了 0.3%，所以它是往上回升了。那同时它的月比的增幅啊达到 0.4%， 那月比的增幅也高出啊原先预期的 0.3% 的增幅啊，高出了 0.1%，所以不管是年比月比都高出预期。好，那这个是 CPI 的部分。另外核心 CPI 也是啊，各位看到核心 CPI 同样的，它告诉你呢就是通膨非常有粘性，公布出来的是 3.8， 前一个月数字呢就是 3.8， 原先市场预估会掉到 3.7， 结果没有，它还维持在 3.8， 就持平前一个月。那另外呢在核心 CPI 的月比增幅的部分呢一样是 0.4， 那市场原先预期是 0.3 啊，它又比这个预期来的高，所以搞得这个债市呢就出现了单日的大跌。你看当天啊 那个债券殖利率升的真的是非常夸张哦，美债十年期的殖利率可以升18个基点呢，我很少看到一天可以升到这么多的情况哈、哦。另外，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升的超过20个基点的一个上升哈、哦。那我们来看到三月的超级核心 CPI 也写下去年四月来的新高。什么叫做超级核心 CPI？ 就是呢，这个 CPI 啊、哦，核心 CPI 的部分扣除掉住房，哦、我们叫做超级核心 CPI。结果呢，它年升的幅度居然是 5%、欸，居然是 5%、哦。这个是写下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而且按月来看、哦、就月比增幅还达到 0.7%、欸。刚刚强调 0.4%， 大家都已经昏了，现在还达到 0.7%。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 Fed Watch 直接告诉你今年只降息两次了。原先 Fed Watch 告诉你今年要降息六次，从六次呢现在变成两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幅的这个出现了、哦、降息码数的收减、哦、那什么时候降息呢？各位，九月才降息、哦、你可以看到九月的利率才往下掉、哦、今年九月议席会议才降息，就九月十八号。那什么时候降第二次呢？哦、到年底十二月十八号再降一码。所以总共降两码，那乃至于到这个2025年明年的4月30号才会再降一码、哦、所以各位看到现在市场对于这个降息的预期、啊、可以讲说是越来越保守了、哦、好，那 CPI 公布出来之后呢、美股周四呢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哦、我们刚刚讲说周三 CPI 的数字导致了美股各大指数很明显的下挫之外呢，债券价格下跌之外呢，可是周四啊突然有这个救火队出来，就是三月的 PPI，这个基本上给市场稍微一点宽慰，因为它公布出来的数字呢是稍稍不如预期的状况、哦、就是三月整体的 CPI 月比增幅 0.2%、哦、那年比的增幅呢是 2.1%， 分别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 0.3% 跟 2.2% 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稍微宽慰了一点、哦、所以美国股市的又应声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尤其我刚刚讲说纳斯达克指数涨了这个 1.7% 的幅度，然后苹果啦这个辉达啦都出现 4% 的上涨，好，解救了这个美股几乎是这个要出现一个比较危急的一个状况，就暂时把这个盘势给稳住，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了。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要请教益达，就从这些宏观的数据来看，美国现在通膨真的非常黏，好，然后呢搞得现在我看美国联准会也是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啊、猪八戒照镜子，我们常讲里外不是人，他降息也不是，不降息也不是，因为现在又是总统选举年，不降息呢好像这个对于这个执政党选情可能也不利，当然我们是从泛政治角度来解读啦，因为你讲说从泛政治角度来解读其实也没错，为什么？因为 CPI 公布了当天拜登直接跳出来讲说根据我的预期还是会降息，你看总统已经下指导期了，那当然川普就骂他说你是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因为只要你在任永远通膨降不下去嘛。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联准会真的变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你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思考，我们应该怎么看未来的利率包括通膨可能的发展方向呢？
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通膨跟利率我们先把它分开来看两件事情、哦、首先第一个在讲到这个利率的时候，当去年十二月中旬鲍威尔鸽派大转向的时候，业界基本上就有两个疑惑。
对，
第一个疑惑就是他凭什么觉得通膨会下降得很快？因为当时通膨还挺高的，他凭什么觉得这么觉得？第二个是经济有这么差吗？当时我们还记得十二月底的时候，对于美股认为是获利成长10-12%，台股大概15-20%。现在看当然是应该是不止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呢都是成长的，获利成长的，经济也是成长的，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需要降息，预防性降息也要预防个什么东西嘛？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很困惑，法人在那一波的债券价格上涨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法人做出了获利了结的动作，在 3.7-3.8 突破4的时候，大家觉得 too crazy， 这太疯狂了，怎么可能降这么多这么快，三月立刻，但是当时市场的气氛氛围这样的，而鲍威尔一再重申，哎，我们会降息，我们会降息，那好吧，你是老大，你是主席，你说了算，你要这样，我们摸摸鼻子也觉得
那看起来法人操作是对的啊。
我认为法人因为去年的
跌破四 3.8 获利了结，
去年的经验耗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有业绩的压力，好不容易解套了，一定要给老板一个交代，
现在又回到 4.5 了，又可以买回来了。
我认为很多法人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上其实考虑的确实是买回来。
哦，是吗？
我认为尤其是在三点 4% 以下 3.7-3.8 到 4% 之间卖出的法人，其实对他来讲 0.5% 的这个利差已经，这个幅度价差已经 拉开出来了，所以确实可以开始考虑重新逢低买进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毕竟利率政策的维持，虽然说跟市场沟通的角度是用就业数据、用通膨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决策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嘛，绝对不可能说我小孩考100分我就一定要买玩具，不可能是这么单一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其他政治性的考虑，尤其是他本人作为主席，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年初，一直到上个月，他还都在宣称说其实今年是合适降息的。所以只是点阵图大家参考参考，因为他点阵图波动也是很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几次的问题我认为是可以考量，但是他对于降息的态度，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主席并没有说今年不降息。
OK，
而且所有的其他的委员说的也就是要延后降息。
对，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次数的问题，整个降息的趋势跟方向我们认为并没有太大改变。更进一步来说，
就是不会被这一次的 CPI 打乱了降息的原先的步骤，就是降息还是会降，只是可能会稍微码数，或者是时间晚一点，码数少一点。
是的，因为我觉得主要两个原因啦。第一个是现在通膨毕竟3%出头一点，3%-3.5%之间波动，确实离 5.5% 以上的 Fed 那个联邦政策利率其实有一段空间，所以它有降息的空间。那其次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一个降息的一个黄金的窗口了，六七月之间。
为什么是黄金？
因为毕竟十一月要大选，而且十一月当大选当周其实就有一次的联邦利率会议，你要在大选当周当天再做这个降息的动作，刺激股市上涨，这个是不是助选意味有点太重了一点？
对啊，这个
那十二月之后
都快过去哈，
十二月之后的利率会议又要看谁是新老板，新老不同的老板也许对这个利率政策有不同的考量也说不定。所以十一、十二月，老实说有很多复杂的
OK
这个外界因素，
所以就赶在这个，
所以反而是
这样，
六七九月是很单纯的时间，那就是经济数据来决定。而经济数据这个时间确实是足够低的，那你说你要降很多，你要降很急，目前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没有，又没有经济衰退，又没有任何的银行爆掉，所以你要这边做一个表态的动作，我认为是政治性表态完全是可以的。那你说完全不降息可不可以？老实说我觉得当时完全可以的。降息这件事情，我去年底以来就一直不断跟投资人沟通的一点就是啊，你即使是预防性的降息，你要预防一个什么事情？如果连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在预防什么？预防股市下跌吗？对不对？怕股市投资人受到伤害吗？这个时候说不太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经济上要呈现某种疲态。但老实说，在 AI 的这个助攻之下，你要在这个经济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疲态，还真的不大容易。老实说经济很好我认为未必，因为很多传产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在还在底部区，才刚刚上来，或者说甚至没有上来，那好的只有半导体，只有 AI 相关的。所以不同的产业发展的态势，其实确实有一些产业承受了这个高利率的压力，所以确实需要利率的缓解来解除他们的一些 burden。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美联储来讲，老实说我认为这对于他来讲反过来说是一个可以降也可以不要降的一个时间点。你要降但是绝对不会降太多，因为没有这么差，没有那么糟糕，
宣示性的降一下。
如果它降了两码以上，老实说我认为投资人反而要担心，尤其股市的投资人
出了什么问题，
他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个后面有什么坑，有什么雷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以至于他突然转变了他的态度，要大幅度快速的降息。所以我认为对股市跟债市投资人，我们必须老实说，过去三年疫情以来，因为股债都是同涨的，所以大家喜欢放在一起看。但今年以来很明显的出现，就是股债是分道扬镳的。股市好，债券价格、债券的利率就 不怎么出色，吸引人。这在过去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并不是不正常的。但是当然，作为债券，纯粹债券的投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我的这个只能收 5%， 人家高股息，对不对？基本上都是6%-9%起跳，而且还有资本利得，那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过去可能应计利息在个 2%-3% 而已，那大家那时候拿 2%-3% 也不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股票没涨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时候债券 还有一些些资本利得，就是说它其实是两%三%，它债券价格其实每一年它大概都还有这个5%6%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对不对？所以说债券价格也在涨，然后股票 也没有像现在涨那么多，所以大家心里比较能平衡。现在不是，股票是猛涨，债券价格下跌。我今天最新看了一下 TLT， 今年跌三%，哎，
对，
今年跌三%。所以你去看台湾的各档债券 ETF， 大概哈美债美债或投资等级债大概都是负报酬，
是
都是负报酬，
好，
那大概也都是三%四%这样的一个今年以来的一个表现。而各位知道吗？美国四大指数里面表现最差的是道琼斯，今年都已经涨15%了，你更不要讲表现最好的费半指已经涨了快50%了。所以投资人当然心态上面就难平衡。所以这个等一下就要请教益达了，就是说市场是不是因为这种投资心态难平衡，所以呢导致了哈这个美债殖率在 CPI 公布出来的当时啊大幅的上升。因为讲实在的也没有应该要这么恐慌，对不对？一上升上升了20个基点，真的蛮夸张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会不会是你刚刚所讲那种投资心态 难平衡，大家干脆
退
心啊退心啊卖了，我就转成股票上，正好看到股票下来赶快顺势切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真的确实各位看到那个殖率上来的非常凶，包括两年期十年三十年期，其实今年是一路上，今年一路上，美元指数今年也是一路上，美债价格今年是一路跌，殖率一路上升，所以价格是一路跌，所以这个心态上面确实是一个蛮这个不能平衡的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的大头，他们对于这次通膨数据啊发布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但最极端的是什么？最极端就是前财政部长 Summers 哈，他其实呢就被市场誉为说通膨的吹哨人。所谓的吹哨人是什么意思？吹哨人就是他不断的站在反对面，在警告联准会哦。那Summers 大有来头，他不但是美国的这个前财政部长，他也当过哈佛大学校长，同时也当过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讲什么？他讲说联准会现在应该慎重考虑要升息，不是在谈降不降息的问题，什么时间降息的问题，现在要考虑升息。另外各位可以看到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古斯比呢，他也讲说今年前三个月通膨情况肯定是变更糟咯，他是比较鹰派的说法。那另外就这个里奇蒙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巴尔金呢，他想说呢，我们现在呢正在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呢我们保持谦卑态度，周三的数据说明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通膨才会回落，他讲话就比较中性一点，比较温和一点，但是上下这两位呢就比较鹰派，而且是相当鹰的，就是这个 Summers。 可是刚才那个益达也讲了，这个总统大选确实会是干扰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你不要讲说政治不会干扰联准会，那是骗人的，那你就太拿意了。你说政治没有参与在这个金融政策里面，你真的就太天真了。那事实上呢，各位可以看到根据呢Bispo Investment Group 的研究发现，1994年以来这个联准会公开啊货币决策以来，总统大选年期间 Fed 呢有 71.2% 的时间是按兵不动， 15.3% 的时间是升息，降息呢 13.6%， 而且分别落在08年跟2020年的疫情高峰期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总统大选年联准会最好的政治动作就是按兵不动，但是呢基本上有必要降息他们还是会降息。 OK， 这就是在现在目前看到了一个整体的状况。所以就刚才确实我想一大家点出一个状况，就是为什么去年鲍尔就会讲说这个要降息，那他真的有这么天神吗？事实上证明了他没那么天神嘛，因为通膨这样的粘性其实可能联准会都有点意外了。那当然讲法更极端的就是摩根大通的戴蒙，他甚至警告说利率会升到 8%， 大家要做好 8% 的安全带的绑紧的准备。当然我觉得戴蒙讲这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这个财政的问题非常的麻烦，这个35兆美元的国债，这个利息支出非常的庞大，如果 8% 的话美债的这个利息会爆掉，尤其是最近这个礼拜飙了这个十年期的美债飙出来的情况非常惨淡，如果你可以去看那个数字，300多亿美元飙出来的情况非常的，不然是投标倍数尾部利差这些都非常的惨淡，中标的金额得标的利率高达了 4.5， 这是一个非常惨淡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三大的情况之下，怎么升到 8% 嘛，所以这个投资人现在在这个债券心态上面该怎么因应，就我们刚刚看到这张一拿现在满手这个债券 ETF 的投资人现在该做什么动作，处理掉一些转到股票，还是说继续报就拿 5%？
嗯， 我觉得首先哈，这个分成两个形态哈，一个形态是你基本上你这是在做吸收的人，那你当然没有任何问题。5%的吸收跟过去疫情以前比起来，你可能要用投资型保单这么复杂的连结型的产品，你可能才能拿到 3.5%到5.5% 之间的吸收，而现在你用公债ETF 你就基本上可以达到 4.5%到5.5% 之间，所以你从吸收的角度来讲，这个吸收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需要操心的地方。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你不是吸收型的，你是因为听到了要降息，可以什么两年赚 20%、30% 这样进来的，你做价差的投资人，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你的这个算盘打错了，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策略基本上做错了。就是去年我讲了一句话嘛，炒股炒成房东嘛，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嘛，炒债炒成债主嘛。那你现在就是进入到债主的阶段了，所以你要自我安慰说，我就当个债主，零五趴很好，也可以，就好像你可以当股东，你可以当房东，没有问题。
对。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专业有纪律的投资人的话，那因为你既然做错了这个投资判断，那恐怕要做出一点割舍的一个动作，我认为才是。如果你从价差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所以
因为我们看
你言下之意就是说今年价差无望了。
我认为今年价差很困难，很困难，
机会不大就对了。
因为首先哈，我给大家看，其实通膨这件事情毕竟是美联储跟市场沟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通膨如果没有低到一个程度，它没有借口
对
要降息，即使他要帮拜登，他即使他政治性上他就非降不可。但我好歹我这个报告得写得好嘛。你不能说我在4%串升到4%的时候，我来做这个降息动作，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油价大家很少在谈，但是我看 CPI 的方式，其实就两个角度，一个是它最大的权重股，就是它的房租的部分，跟其他次重的权重股，就是它的原油的部分。原油价格一直就在70-80块这边徘徊，美国已经很大力的在供给石油，让油价压得比较低。但是它始终没有办法回到60块以下，60块以下才是疫情前2%通膨时代的油价的水准。在油价压不下去，因为 OPEC 一直减产的情况之下 ，CPI 你要回到2%，本身就从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很困难，大家一开始就在问鲍尔说，你要不要把你的通胀目标提高到3%？
对，
最主要原因就在这边，
但他就不要啊，
因为
松口啊。
因为这样子很难解释跟交代，
就可能会让联准会信誉受损。
这个常年大家都是2%，你把它当年把它提到2.5%，大家就浮动的一个标准，大家就已经觉得比较夸张了。
对，
你现在进一步提到了3%，
对，
就好像违反很多经济学的定理跟原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油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跟线性指标。啊，其次呢，第二大权重股呢，就是房租。
对，
这也是这一次大家最 surprise 的地方，因为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用现货的 zero 的现货的房租，其实它现货房租其实跟房价是就比较同时比较接近，
对，
因为房价是房租的领先指标，
对，
房价创高，房租在半年到一年之后，通常是一年之后，因为你换约需要时间嘛，一年之后房租也跟着创高，所以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现货的房价对于 CPI 的房租有很强的一个领先的指标的概念，以头部来讲，它们领先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底部。去年九月房租已经落底了，现货的房租，因为房价基本上已经反弹上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第三季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房租在那个时候也要落底，开始反弹，房租的 CPI， 所以在现在这个一定会下降的过程里面，它下降的都不是太剧烈，以至于别的这个超级核心加服务类的这个价格消费已经完全吃掉了房租下滑的这个部分，那等到第三季该怎么办？
哇，那
所以
弹上来了，
所以这就是戴蒙之类的，或是刚拉克之类的这些债券天王们，他们认为通膨必有反复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他们认为今年降息特别困难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不过1980的梦魇又重来了吧？
首先，所以重点两个，一个是油价，一个是房租。油价的问题，美国已经大量在攻击了，可是今年是一个经济复苏一年。没有办法，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即使是轻度的复苏，也一定会带动一部分的这个原油的需求回升。
还有乌俄战争，还有中东战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油价回到60块以下，老实说，这个 困难度是挺高的，所以油价一定在高位运行。那油价不能指望，那你只能指望房地产。可是升息到 5%、房贷利率来到 7%， 完全
压不下来，
完全压不下来，因为人家是固定利率，不好意思，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人家现金购房，全现金购房，根本不用你的贷款，
现金购。
哎，美国房贷指数 MBA 去年有很大一段时间是下滑的，在房价继续走高跟这个房这个销售量继续走高的过程，房贷指数下滑，那只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大家都用全现金购房，对，直接现金转账购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CPI 的角度来讲，它出现粘性，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我们认为很正常。但是呢，你说反弹到很高4%以上，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个几率，因为从就业、从移民工的进入市场，
对，
你会发现服务的类的价格，它始终它应该是处于一个会受到控制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CPI 粘，但是会不会到重新出现一个危机，需要再升息？目前没有这样的
工资的
一个迹象，
工资的增幅也比较趋缓了，
是
持续很明显的在趋缓，
因为美国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过美国，住过美国，我在美国念过书，你在花园里工作浇花的，那肯定是墨西哥人啊，怎么可能是白人在做这个事情？
对，
那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服务类的人全部都摒除在外，那你服务类的价格指数当然就爆炸。
对，
那你重新让他们再进来，不管是走线偷渡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服务类的价格肯定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他们是大摇大摆先走进来，
是走进来的。对，
你去看影片，他们是大摇大摆走进来，跨越美墨边界。但川普当选的话就不一定哦。
所以这通膨这个事情，在新总统了之后，利率政策跟通膨的走势会怎么样？那完全要等
好
这个选举后，我们重新再谈一次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今年选举之前，
只能讲今年。
至少现在 Amigo 还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来哈，那如果十一月之后就很难讲了。好，这个所以后面的变数还很多。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轻松投资学院。
不过现在目前美国政府当头的一个大的压力，就是 三大压力，就是这个美债利息支出。各位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美债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要即将要超过国防预算，各位知道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世界 number one， 一年将近9000亿美元哦，居然说美债的利息支出未来预估会到1兆美元这样的一个可怕惊人的数字哦，这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算预测，而今年美国将会面临8700亿美元的净利息支付的这个负数哈，这比政府国防开支呢8220亿美元还高出了将近5.7%，好，这个很夸张的一个。美债利息支付的一个压力、哦、各位想想看，哪一个政府一年可以支付1兆美元的这么大的利息成本还不还本金 哦只是付利息、哦、所以资金往这个黄金走、哦、也是有道理，因为毕竟货币超发、哦、你可以看到钱越来越不值钱，那美国政府不断的举新债这个还旧债，然后不断的这个预算赤字超表的情况之下，那什么东西才能保值呢？黄金，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黄金最近飙成什么样子，已经快到2300了，已经来到了这样子一个位置了。那金价的一路的飙升，它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宏观面上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我们现在是真的是持续拥抱黄金嘛，就没买的人现在可能也买不下去了。我记得我以前去跟台银哦买那个幻彩金块啊， 一台两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一台两，这样一块跟台银买的那个有胶膜这样封起来，大概4万5万，我今天上网一看9万块，已经涨一倍了，我真的很恨当年没多买几块，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涨了一倍上来，一倍多了上来，而且还在继续涨，所以我们是应该 拥抱实体黄金、虚拟黄金，还是说我们多买一些股票呢？这个难题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处理？没买的人买得下去吗？哎，阮先，你说你买四万五万，我现在九万，我还能买吗？
好，我其实线下座谈会遇到非常多投资人问黄金，因为但是我们有黄金产品，所以我们一般很少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你们出一档黄金 ETF
哇塞，这个节骨眼，这个节骨眼出黄金 ETF 真是。长线来讲，就是这个次贷危机以来的这个从六七八百块、九百块这样一路上来，中国介入开始 WTO 之后，对于整个黄金的需求这些事情，长期结构性上的问题，真正就是刚刚阮大哥讲的，美国的这个债务不可持续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事情。那尤其是我举另外一个数字来跟大家报告。美国的现在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是 98%99%，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拿市值跟 GDP 比，这是巴菲特的这个比法嘛，就是看你的这个 value 到底超有没有过高，债务跟 GDP 现在几乎就是1:1了，最高的全世界最高是日本 258%， 但是问题是人家是零利率不用付息的，所以258 358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差别。欧债危机的时候，欧洲意大利130%， 那美国现在已经100%了，预计美国十年后就是130%。那所以说大家就对这个问题非常担心，而且当时美国在2011年那时候被调降信评的时候，它大概只有 66% 67% 的这个债务跟 GDP 的比重，所以你看到这部分已经上升很多了。可是问题是当时也是一样 QE 的关系，零利率的时代，所以利息支出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举债从60%到90%过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利息支出负担并不大。可是现在之后问题就大了，如果这个 higher for longer 5% 以上，这就不得 了，
更何况戴蒙讲 8%。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确实没办法付这样子的一个利息支出，或者在这样子巨大的一个你把它想成一家公司好了，公司的获利绝大多数都拿去付利息，这公司的股价你还敢买吗？股价会跌到什么程度呢？
负债比这么高，对不对？
国家的股价就是美元的汇率，那美元汇率那还能支坚挺多久？所以这个结构性的议题，我认为是这两年以来，尤其疫情以来，黄金热一直高烧不退的一个本质的原因。因为大家看美国人这种撒钱法跟这种举债法，一兆多、两兆多这样子发钱。印钞票可持续吗？就是大家共和党包括共和党都在问这样的问题。所以黄金从本质上来讲，仍然对于美元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值的一个作用。那具体到现在的行情，我尝试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讲，我是一个股票的经纪人出身的，长期以来，所以对我来讲做黄金投资的选择，或者是对其他股票或者甚至债券的投资选择要避险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比较。那我拉开过去20年 S&P 跟黄金价格的比较，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过去20年几次黄金比较大的这个次贷危机时间延续比较长，我们另外再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其他比较短小的一个事件里面，股市回档前夕或者回档的当下，基本上黄金都有一个20%到25%的涨幅。因为很明显的，这就是一种避险性的买盘，甚至于它在很多时候在股市下跌前，这样的买盘就出现，黄金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一直涨到股市的下跌结束为止。那这种类型的避险的第二个特色就是，黄金涨多一定会拉回，拉回幅度可能就是涨幅的一半左右，甚至一半以上，它不会跌回原点，因为长期以来这个美债的美元的这个滥发的状况没有任何得到改善的一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元黄金有它一定的坚挺的基础。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大部分的波段型的上涨其实伴随的是市场很多的投资人对于股市的一个不信任感，比如说现在到20000点五个月的涨幅，老实说获利跟去年十月底这个三月底获利上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涨的全部都是 PE， 涨的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都是涨的，都是
企业获利没有什么状，
没有什么太大的，有调升，但是没有调升到这么多。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当然就担心这个股市，所以你会买债券也好，或是买 黄金也好，做的我认为还是从避险的角度来买这件事情。
而且你看到金价就是那个蓝色线那条线，它的波动都很巨大，对不对？
它的波动都非常巨大，除了疫情次贷之后这一波非常巨大，因为它要做 无限量 QE 嘛，当时所以当然大家觉得说美元完蛋了，贬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我当然大买黄金，所以黄金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涨幅。除了这个以外，你会看到之后每一次的小的波段基本上随后伴随的都是
明显的压回，
非常明显非常大幅度的拉回。所以在追高黄金的时候，我认为投资人你要很小心
OK，
就注意这个转折点，就是转折点到你可千万不要这个炒黄金成为这个在黄金的这个压箱底的，要还是当女儿嫁妆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你该走就是得当机立断，就是要走，
就看你的波动的态度是什么了。
波动就是这么巨大的。
了解。好，那像我买，为什么要去买那个台银的那个换彩的金块哈？我就是要压箱底。
对，
反正我也
懂，
我也买没多少，我反正放在那边就当着一个资产放在那个地方。
确实。
You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对不对？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说到这个，我当初教我投资的老师啊，其中有一个老师，在黄金400块跌到200块，就是二十几年前，快30年前了，跌到那个过程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每年就买一只黄金
，OK，
每年买
一只，他也都当成储蓄嘛，
他就当成储蓄。他说所有东西这么多年看来起起落落，黄金虽然从200多到400多，400多到200多。的过程，但他觉得黄金就是最保值的，其他他都不能信任，台币啊什么的，他那种新市场货币，然后我不信任，所以他每年过年前买一条黄金给自己。对，确实有，我认为有非常多的人是真的奉行这样的一个。
老一代像我们就买黄金嘛，现在年轻人就买比特币嘛，
也是一样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义达啊，帮我们解惑了哈。那今天节目非常多的收获啊，留给大家参考。那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跟 C-Money 合作了一个股市的 App 叫做选股一路发，希望大家都能发。那这个 App 呢在4月9号上线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download， 我们今天节目下方的这个连结资讯会放在下面，小编放在下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连结资讯。那这个 App 最主要有两大的这个选股池，一个选股池是法人精选股，另外一个呢叫一路发趋势股。那一路发趋势股呢是我个人在股市二三十年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选股策略，所挑选出来的股池。那法人精选股呢是根据现在各大 ETF， 我们把它汇整，用 C-Money 的资料库去汇整出来前五十大市值，剔除掉趋势不好的，再加上众多指标所选出来的个股给各位参考。好，那这个 app 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 download， 可以去先试用看看。那今天跟各位就节目进行到这边，好，非常谢谢义达，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收看，我是阮木花。好，请各位呢持续收看我们财经木号，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